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雅各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雅各书是在希伯来书的后面，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我今天要继续讲解雅各书第三章，从第二节开始讲起。让我们先把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的经文读一遍。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雅各说，一个完全人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换句话说，如果他能够管制自己的话语，他就必能管制自己的身体，也就是等于自己的生命。人的舌头使人与动物界有所区别，由于人有言语，所以人并非像猴子或者是鹦鹉那样，人把思想放在文字里就能够表达自己，而他所表达的别人能够明白，这样他就在最高的层次上与人沟通。舌头是我们所佩戴的一个徽章，它是我们生活的目录，指出我们生命的内容。我们的舌头也显示我们的为人，叫别人从我们的话语上知道我们是谁。有一次，我到某个城里去参加聚会，我对那个城的街道不太熟悉，所以就像一位青年人问路，我才一开口说话，他马上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某某牧师啊？我说，我好像没见过你，你怎么认识我呢？他说，哦，我经常收听你在晚上所主持的节目。曾经有好几次有人告诉我他认出我的声音来，所以我们的舌头一说话，别人就能认出我们来。我们也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6章37节记载，那一位使女对彼得说，你的口音把你录出来了。彼得无法否认自己不是拿撒勒人，所以你的话语表达了你的为人，也让人听出你是哪里人，你有没有受过教育，有没有礼貌，是粗熟人还是斯文人，是基督徒或者是不信神的人，有没有罪等等。我想，如果你把过去这一个月以来所讲过的话用录音机录下来，恐怕你不想任何人听到。因此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下面 接着我们看雅各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雅各在这里用马作为例子来解说。大卫在诗篇第39篇第一节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换句话说，大卫那样说是因为他想有好的见证，所以他要用脚环勒住自己的口。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应该用嚼环勒住自己的口。嚼环的体积不大，但它可以控制一只情绪高涨的马匹，不叫它跑掉。如果你的年岁大的话，你一定还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那种像野马一样的日子。同样，我们的舌头要是不勒住，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般。接着雅各用另一个例子来解释，让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三章第四节的经文。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一丝转动。小小的舵可以控制一艘大船，大风暴一来，大船也顶不住，但有了小小的舵就不怕风暴了。舌头同样也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航道，不少人被舌头所说的话伤害了，不少良家的妇女也被闲话所伤害。雅各说，舌头比脱缰的马或者是海中的风暴来得更危险。喝酒固然是许多人所喜爱的，但你知不知道圣经中对舌头的谴责多过对于酗酒的谴责。酒精跟舌头同样对人造成危害，但舌头比酒精更危险。箴言书第六章十六、十七节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撒谎的舌是神所憎恶的七样东西之一。舌头真的能够带来很多麻烦。有人这样说，大意的话能引起纷争，残暴的话能损害生命，恶毒的话能带来憎恨，鲁莽的话能咬伤人，良善的话能润滑人心，喜乐的话能点亮人的日子，适宜的话能减轻紧张的情绪，慈爱的话能医治和祝福别人。我读过二次大战结束之后，蒙哥马利将军像在意大利的驻军道别的话，使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其中他说，命令必须是个人的，而且是话语上的，否则他就不会成功，因为他被人为的因素掩盖了起来。他又说，在我脑海中常出现新约圣经的话，说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 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九节的话。这正是我教导神话语的时候所用的言语，是用极浅显的话，连小孩也能够明白的话来讲解。有人曾经这样问我，到底怎样使一个九岁小孩跟一个大学教授因着同一篇的信息而受感动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呢？老实说，我没有办法回答他，但我相信神赐福给他的话，并且我们要用很简单的话来讲解它。接下去我们读雅各书第三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雅各书第三章五节六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作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舌头往往能点着地狱的火。地狱这个字在新约里用过12次，主耶稣用了11次，雅各用1次。这地狱是指火永不熄灭的地方。不知道你见过森林做火没有？在许多地方，每到夏天，常有山林大火，破坏了不少的树林。很多时候，这些大火是无法控制的。不过，火却又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密切朋友。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当人发明用火，文明就由此产生。火要是能够受控制的话，就可以有许多的用途。例如给我们温暖，用来烧饭煮菜，发电供给工厂的需用。但是火要是不受控制的话，往往会造成极大的危险。在大城市里，常常听见救火车的声音。即使在今天文明的社会里，我们也无法控制火。火在一起，我们只能够尽力的去扑灭它。雅各说，舌头就是火，当它受到控制的时候，它带来祝福；当它不能受控制，就造成灾祸。箴言书第12章18节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所以舌头能医治，也能咒诅。箴言书第15章14节又说，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让我再重复我在上个节目里面所引用过的一句话，那就是，你是那未说出来的话的主人，但那已经说出来的话却是你的主人。如果你还没有说出来，你就不必为他负责任，但你一说了，那话就可以叫你受谴责。从我个人的经验，我知道话一出口往往是无法补救，尤其是在广播中，你一旦说错了，会造成极大的误会。西门彼得曾经在话语上否认主，但是在五旬节那天，主使用什么呢？主耶稣使用西门彼得的讲说 来感动许多人悔改。所以舌头可以是一个咒诅，也可以带来医治。生灵野火会造成自然界严重的破坏，舌头也像火一样，能够使教会被焚毁，甚至于蔓延到整个社区、社会，以至于全国。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三章第七节跟第八节。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在我小时候，每当有马戏团来表演，我们一群小伙伴会一起去看他们怎样把帐幕竖起来。有一次，我们还被邀请进去跟马戏团的团员一起吃早餐呢，那真叫我们高兴极了。我们特别喜欢看那驯兽师训练那些动物。根据驯兽师告诉我们，原来马戏团的狮子都是从小就训练起。他说，一只老狮子是不可能被训练得听话的，所以必须从小狮子开始训练，训练到它长大了，就可以放在大的笼子里。那个时候，驯兽师和狮子都彼此认识了，这样它才会听从驯兽师的命令。不错，像狮子、大象这一类的动物，只要花上时间从小开始训练，他们会变得很驯良，但舌头却是比野兽更难制服。有人说，世界上最难驯服的东西就在牙齿的后面。舌头这一个小动物，没有动物园来安置它，没有马戏团可以使它做表演，更没有人可以驯服它。只有一个得救的身体里重生的舌头，一个被神所驯服过的舌头，才能够被神使用。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的那一句经文很有意思，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换句话说，舌头和心必须协调和谐。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四节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有人这样说，在心的井里所充满的，就从口这个桶里流出来。你心里所想的，嘴巴迟早是会说出来的。圣经记载，主耶稣医治哑巴，他是摸那人的嘴巴。如果主耶稣摸你，他也必摸你的口。好，接下去我们读雅各书第三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我们的舌头会赞美神，也会亵渎神。我们人因为能表达，所以跟动物有区别。人跟人可以沟通，人也可以与神沟通。一个人在星期天像天使一样的歌唱， 然后在其他的日子却像魔鬼那样的说话。圣经就称这样的人为假冒为善的人。我有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好朋友，当我决志献身传道的时候，他对我说，我相信你会是一位真正的传道人，是神的好仆人。他又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到今天还不愿意做基督徒吗？因为我有一次的经历使我非常的失望。原来在这位朋友所工作的银行里有另一位年轻人，那人在教会诗班里面经常做领唱的，嗓子一流。有一次礼拜天散了会，我这位朋友听到一位女士称赞那位年轻人说，他唱得像天使一样的悦耳，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那位女士拥有不少的产业，而且是由那位年轻人所任职的银行处理他的资金，通常也是由那位年轻人处理他的账目。有一天，那女士来找那位年轻人，不久就听到他们之间有口角上的冲突。原来那位年轻人在处理账目上有不诚实的地方。弟兄姐妹，一个人可以用他的口来颂赞神，但也可以咒诅神。主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接下去我们读雅各书第三章11节跟12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是两面人，有两种思想，甚至于有开叉的舌头。他可以说一些好听的话，也会说一些恶毒的话。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泉源会一起冒出甜的水和苦的水来，也没有一棵树会同时结出无花果跟橄榄来。我们的舌头可以显示出我们的信心是否纯正，因为我们的话流露出我们内心所想的到底是什么。接下去我们读雅各书第三章第13节。雅各书第三章第13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舌头能够显示出纯正的信心，他可以给神做见证，可以说智慧的话，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的制服我们的舌头。我们自己是不能的，但是感谢主，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舌头献给主，说，主啊，我不能够管制我自己的舌头，但是谢谢您住在我里面的圣灵，他能够管制我，我愿意全然的奉献，求圣灵来管制我的舌头，使我的舌头能够赞美神，能够蒙神的祝福，也能够使别人蒙福。当我们这样把舌头献给主的时候，圣灵就成为我们舌头的管制者，成为我们舌头的主人。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在下次的节目中，我还要继续讲解雅各书第三章，请你继续的收听。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谢谢您借着雅各书第三章讲到舌头的真理，我们要在您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的舌头说了许多不当说的话，羞辱你的名。我们又接着我们的舌头来赞美你，来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求你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乐意向主说，主啊，把我们的舌头献给你，求主洁净，求主管制，求主使用。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